我按照诸法因缘升起的道理的实在的情况来加以答复，来说明，也是为众生啊。因为文殊老早知道，我还没答之前，他已经明白了，何必说呢？我只是为众生而说，要启发众生的缘起之离的疑蒙，使他开导、开导了解吗？要使他晓得吗？所以我会如其性而答，啊，也可以说如法而答了。按照该答的，我如法而来答复你的所问。为人应谛听，为是单单期望，内心单单期望仁则。这个人字主要还不是指文殊，以文殊为代表，指当时的所有菩萨众，所有的听众啊，包含在里面啊，大家都应当专心来听，谛审时认真洗耳恭听啊，应当要很用心的注意听我的下面的解释啊，也就是说如其性而答的道理，假如你不用心去听，也听不懂，也不会了解。因此之故啊，觉首菩萨向大众要求，你们应当要专一其心，很用心的听我后边的答复啊，才会啊完全表达，能够使你清楚了解。这四句话在六世华严里面是这样写的：为化众生故，乃能问实义，诸法如实性，我说人谛听。少少有点不同，意义相同啊。为化众生故，就是为小悟全蒙是相同，不过它摆在第一句啊，乃能问事义，就是你才能够问这个道理啊，他没有这个人经问事义啊，没有人经，就是乃能啊，诸法如实性，一切法我会照实在的真实的道理啊来加以说明啊，我说人谛听，我说出来的时候，希望你大家在会的大众要好好的用心去听啊。那么觉首的答复啊，第一首颂说，这一篇经当中有十段，第一段啊，就是由文殊师利菩萨问觉首菩萨答复啊。来发挥因缘升起审身的道理，所以这十种审身当中啊，它是属于第一种啊，缘起审身啊，就是一切法都是由因缘升起的，因缘升起诸法。关于这个因缘果的道理啊，非常的维系，非常的复杂，很不容易体会了解，所以这一段就说明这个缘起的道理啊，由文殊请问，文殊问过之后啊，那么由觉首菩萨答复啊，文殊的问就是说，心性既然是一，为什么见有种种的这个差别相啊，那么例如众生啊，由造善恶业去向于善恶去啊，那么由此果报上有诸盖满缺，受身同一，端正丑陋，苦乐不同。这些道理当中，业不知心，心不知业，受也不知报，报也不知受，心不知受，受也不知心，因不知缘，缘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这是文殊的问，这个道理以前已经讲过了，现在讲的是觉首菩萨的答复。十，觉首菩萨以诵答曰： 当时觉受菩萨接受到文殊的请问呢，引用重松来答复这个文殊之问啊。那么颂啊有十一首，第一首是一方面赞叹文殊善问，一方面这个觉殊说我顺住因缘啊诸法升起的这些道理呀、啊、顺其性而答啊，那么希望当时的听众能够专一其心来谛听。那么这就是开头的第一首颂啊，人尽所问人尽问思一，为小物全蒙，我如其信当，为人应谛听。上司啊就讲到这里，下文有十首颂啊，就是答复前面文殊请问的这个问题啊。第一首说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故彼一切个个不相知。这先总的前面心性是一，见有种种差别啊。那么这果因缘果当中啊，心一业，心一果报，因以缘诸法自对境等一一啊，彼此都不相知啊。为什么会不相知？为什么一有种种差别？这里先总答复啊这个道理。诸法无作用，六十华严，东经翻译的六十华严，佛陀巴陀罗翻译的这一首居中啊，少少有不同。六十里面的句颂是诸法不自在，求实不可得，是故一切法二句不相知。这是六十华严的啊，这一首句颂就是跟这个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故彼一切个个不相知。文字啊稍稍有点不同，而内容它所显示的道理呀、啊、是相同的。先说第一句，诸法无作用，这个诸法呀不单指前面的这个种种差别果报等等的十四五对诸之法，是总包含一切有为法。这个诸法就是一切有所作为的法，世间一切法上凡是有所作为的这些法通通包含在内。诸法无作用，作用啊有升起造作而发出它的功用，用就是利用，功效利用。这些一切万法当中啊它必定要亲因好多的助缘配合起来啊，它才会升起作用的。现在说这些诸法无作用啊，是指这一切法随便举出一种啊，不止这个因缘组合，指一法啊，任何事物单一法 他自己是不可能升起作用的。例如游艇，我们这个身体，人生的这个身体以及其他众生的身体都是一样的。我们拿人生讲，人生它是由四大地水火风的四大，再加上受想行识的四蕴合并起来的五蕴诸法呀，组织起来，而这个人生呢，它才会升起作用的。假如单一法就不起作用的，假如这个人生只有一个地的，行吗？绝对不行。它不但是单一个地大不行啊，四大当中少一种就不行了。人生四大地水火风少一大都不得，有一大不起作用了，那么这个身体就没有用了，就要无福了。所以它起作用啊，是有青烟助缘组合起来才会起作用的，单一法不起作用。我们这个人生越设法讲单一法，单地单水单火单风都不起作用，越心法讲单受单想单行单事都不会起作用，必定要这些许多法合并起来，共同组织，各个分工合作，它才会升起作用。现在经文所说的无作用啊，是指一法不能单独起作用的。我们世间上有这么一句话说，一目焉能居大厦知大厦，这个房屋啊，单靠一根木头，它是没有办法承持它的，它必定要很多的材料共同组织起来呀，才能完成这个房子的作用的。那么这些无情之物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房子要好多的木料，好多的水泥，好多的各种建筑材料配合起来，然后啊才能成为这么一个房子的功用。假如单一根木头不起作用，绝对不能成为一个房屋。单一个水泥，如果只有那个洋灰啊，没有水，没有沙，没有人工，洋灰归洋灰啊，洋灰是不会起作用的啊，按摩陀不落用啊啊，单靠他自己，如果没有水来帮助他，没有沙子，没有人工来组织配合他，这个洋灰就不起作用。那么木料它摆在山上，假如没有木工去把它砍下来啊，那么干了之后再把它用种种的这工具去整理做好，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木材。你单靠它木料本身自己啊，它是不会起作用的。所以世间一切有为之法啊，单靠一种物质或者是心理作用的某一种，单一种绝对不会起作用啊，所以叫做诸法无作用啊。它为什么会没有作用呢？ 第二句加以说明了，亦无有体性。同时也是这些诸法当中啊，一法没有实在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没有实体可得。刚才说的这些有情无情之物啊，无情一根树木，它有实体吗？它完全没有实体，它是由原来树木的种子栽在地下，再加上阳光水土活起来帮助它，然后它才抽芽，它发叶枝叶长大了，慢慢成为几十年下来成为一棵很大的树木。假如单靠这个树木的种子一个，它绝对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大木。那么这个木料啊，这个树木它自己是没有实在的实体的，离开种子，离开水土阳光的助缘，树木在哪里呀？树木的实体不可得。像这么一个房屋，离开这些建筑材料，房屋在哪里呀？你把这些瓦、木料、钢筋、水泥，所有的建筑材料统统把它撕开分开，房屋的假象根本就不可得，房屋没有实体。那么一直详细分析任何一样东西都没有实体啊。拿友情来讲，我们人生它有实体吗？我们平常说我这个身体是我，这是我的，我你的我的实体在哪里呀？无我就是显示他没有自信，没有实体。因为离开四大五蕴呢，人生根本不可得所以呀四大皆空，五蕴非有既然这个人生四大当体即空，分开来都没有一法可得这些五蕴都没有实体，有质的地水火风尚且没有实体，何况无形无相的受想行识的心理作用啊，实体在哪里呀？所以这一切法你要找到它的实体不可得，所以说亦无有实体，它没有实在的体性啊。既然没有实体，也没有真正它自己一法能发生的这个功用啊，就是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啊。那么是故彼一切各个不相知，这两句说明他们没有实力的作用，没有实在的本体，所以他们彼此都互不相知。互不相知就是显示他没有实体当体即空，空的缘故啊，一也不可得，多也不可得种种差别只是一种凡夫的妄心所显现的一种假象，都没有实体可得，所以是因此之故，比这一切万物有为法，一切万物一切是总包括，包括有情无情有为诸法的一切万物因为它没有实体没有作用的缘故啊，彼此互不相知因此各个不相知，也就没有实体可得，所以这个所谓一所谓种种，只是世间的妄心中现行的差别相那么在平等心中啊，真如见内没有这些假法可得的。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看的80华严的句子60华严里面说诸法不自在无作用就是不自在，每一法 他自己没有自信，没有自在的作用啊，不自在就显示无作用。不过不自在的道理呀，要显示无作用啊，不显明。所以唐译八十华严就把它翻成无作用，不用不自在啊，不自在于无作用，道理它的用意是相同啊，因为不自在所以无作用，因以无作用所以不自在啊。亦无有体性，六十说求实不可得，寻求它的实体不可得，实体不可得就是没有体性，没有体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实体不可得，所以求实不可得跟这个亦无有体性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实体所以没有自体，没有实性啊。不过亦无有体性，越无有体性来说呀，比这个求实不可得道理更为显明啊。啊，既然没有实体没有自信，何必求它呢？不用求，它本来就没有实体，就没有自信了，所以用亦无有体性来代替这个六十华严的求实不可得啊。不过彼此互相发明啊，道理是更为显明的了啊。是故一切法跟这个是故比一切意义是相同的，各个不相知他写作二句不相知啊，二指每一法的自他相对，有无相对啊，常无常相对，空有相对，但断常相对，世出一世间一切有为之法，没有一法是绝对的，绝对他们都是相对的，毕竟是两种法相比对起来才能显示出来的，所以叫做二这两种都没有实体不可得，所以二句不可得，二句不可得，可是他没有说到彼此不相知，对不相知的解释啊含在不可得中，意义显现不出来，因此之故啊六十华严的是故一切法二句不相知，那么唐译的八十华严就把它改作是故比一切个个不相知，意义是更为显明了啊。那么不但是这个一法与一法之间相对的这个不相知，就是一切法任何一法都是彼此互不相知的，这是正说，也就是法说，越法义说明这些差别相都没有实体啊，所以不相知，以不相知的缘故啊，所以他一不可得，种种不可得都是希望不死的。那么下面有四首居中啊，就是用比方比喻，借比喻啊来说明这个不相知，因为这个不相知的道理这里没有办法单用法义把它表达出来，必定要假借这个比方啊才能显出它的不相知。那么下面四首句颂说明它的不相知的原因啊，是借这个水、佛、风、地，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现在这里先说水，其次说火，第三说风，第四说地，借这个水、火、风、地四法呀来说明它的不相知。先说水，经文说比如河中水 川流竟奔逝，个个不相知，诸法亦如无失。比如比比喻比方，如好像啊，比方好像这个水吧，河流中水，河江河溪流啊，这个除掉大海之外，陆地的最大的河流啊叫做江，例如大陆的长江，比江小一点的河流啊就叫做河，比河更小的叫做溪。我们台湾是一个小岛啊，这个小岛当中啊是没有大河的，没有大河，都叫做溪了。例如说北部的淡水啊，叫做上淡水溪，南部的高平溪原来叫做下淡水溪，他们只能叫做溪，因为比起河江来啊他们小得多了，要说它是河啊不及格的，因此只叫做溪。所以这么一个海岛里呀，虽然是溪流很多啊，称为河的很少的，中部的大甲溪或者称为大甲河，实际上也叫做溪的。整个台湾东西两边南北两部啊，所有的河流只叫溪而不叫河，原因就是它太小了，到海里的距离也太短了，不像大陆的长江黄河啊，那么来源很远啊，河流很广啊，那么谁都知道啊，黄河长江是非常之大，嗯，纵然没有看过没有去过，也听说过，也在书本上看过啊，那才有够个叫做江叫做河的啊。现在这里不管你是大江大河或者是小溪小流，总之这个水呀、啊、在河流中啊在哪里流动，在流动啊，所以比方好像河中水，河流中的水呀、啊、在哪里流动，川流尽奔逝，船水一直往下冲，水往下冲就是船，流是动，这个水一直往低的地方冲，流动不息，川流。竞奔是竞，好像竞争啊，彼此相竞啊，这个水都一直往下冲，往下的啊、奔走奔逝啊，逝就是去，水跟着河流的下方一直往下奔走而去。啊、那么这些河流当中啊，里面的水流啊，前浪被后浪一直往前吹，啊，这个波浪后浪追前浪一直往前排吹，可是彼此个个不相知，前浪不知后浪，前低不知后低啊，个个不相知啊。那么下面这四种比方啊，都是。前三句是比喻，第四句是和法和，诸法亦如是，就总和这些有为一切诸法呀不相知的情况，也跟这个水的河流相似的。这个句诵跟这个六十华严的句诵啊，它的次序是相同的，文字少少有不同。六十华严里面写作，比如死水流，死 马字旁，马字旁一个历史的时的那个时啊，好像谁往前时啊，那个时是好像开车嘛往前冲啊，啊那么这个时就指这个水啊往前冲去的这个流传流的情况。流流不绝矣，第二句是流流不绝矣，这个流流啊就是传流，不绝就是没有停止，一直往前冲没有停止。二句不相知，这个各个不相知啊都翻作二句不相知，就前浪跟后浪不是二吗，前流跟后流不是二吗，所以叫做二句不相知啊。诸法一如是是相同的，这是六十华严的句子啊，内容啊都是相同的，文字稍稍有一点不同而已。这一水，水有流动流住的情况啊，那么跟下面的火，火焰又升起消灭的情况啊，而风有动作啊，有摇动的情况，地有能持的力量，拿这水